别人告诉我，你至少得申请两个大学，而我没有第二个选择。于是根据字母排序填了哥伦比亚大学。我对他了解不多，但至少他是在纽约。好笑的是，这次面试跟哈佛的截然相反，我还是穿着随便就去了，但我既不紧张也不显得卖弄，因为我对结果没什么执念。面试官叫亚历山大先生，一定有40来岁了。面试刚开始他就明确表示，我就是他想招进哥伦比亚大学的那种男生。我告诉他，我的第一志愿是哈佛，但他没有放弃。我听到他说家在纽约的学生不能住校，就告诉他我不能再和家人住下去了。他就说会确保学校为我破例。当然我受宠若惊，但并不感恩，或者说并不信服。我也许还不够格上哈佛，上哥大当然是绰绰有余的。随着事态发展，我其实别无选择。这位我再也没见过的亚历山大先生，是继凯缪斯之后的第二位从正面深刻改变我人生的人。孤芳自赏的哈佛对我可能反而是灾难，这是后来我对他有所认识之后得出的结论。而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哥大十分适合我，原因不仅仅在于他实际给予学生扎实的教育，更包括学校本身的氛围，知识的激荡。他让我感受到在罪人的战后那些年纽约的激情，那是戏剧、舞蹈、外国电影的黄金时代。伯奇沃森学校是一潭催人昏睡的死水，而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的活力有助于释放我自身的能量。有许多年轻人发现大学是一个让他们重生的地方，而对我来说，它是那个让真正的自我开始展现的地方。那首先意味着我发现了一个能够幸福地遨游其中的文学世界，这里有名师莱昂内尔、克里林、马克范多伦等，他们共同组成了许多人心目中美国最好的英文系，但他们还不是我大学生活中最重要的。更重要的是，我无意中结识了一帮像我一样沉迷读书的同学。有些必修课我没兴趣，我就像中学时对付物理化学那样应付他们，考试论文都全 A， 但事后都忘光。最讨厌的是经济学，是在我父亲的坚持下我才学的，就跟高尔夫球一样无聊。我们还有体育必修课，击剑我能过关，保龄球嘛，我连拿球都吃力，更别说把它投进球道了。我们打保龄球是在装了一些哥特式电话亭的河畔教堂，教堂的地下室里有保龄球道。排球我永远学不会，我和一个朋友一起打，他跟我一样没有眼镜就是睁眼瞎，我们都站在后排，看到球向我们飞来就躲。田径是这样的，我到体育馆签到换衣服，坐在更衣室里看书，再换衣服签出。我进校的那一年，1948年，德怀特·艾森豪威尔出任校长，这是他在执掌北约、在入主白宫之前流光溢彩的一个过渡。他对我们这批1952届新生讲话，我们都是新人，说着眨了眨眼睛，这是他的招牌动作。后边他又说，希望我在这里看到的是全面发展的青年，我们哥大不要滑头滑脑的书呆子。可我就是其中一员，就算不是滑头滑脑，书呆子是肯定的。艾森豪威尔的想法在那个战后时期是典型的，对我们的社交、性行为的要求也是如此，其核心是禁止除母亲之外的任何女性进入你的宿舍，而且母亲也只能在星期五下午去。谁能想到，到我女儿上大学的时代，男女青年连沐浴都在一起呢？但这些要求影响不了我们自己的行为方式。一如既往，年轻人们彼此相遇，做年轻人以及年纪更大的人该做的事。大三的时候，我已经和女朋友搬出宿舍住到外面了，她后来成了我的第一任妻子，而且我认识的每一个人好像永远都在发情并且付诸行动。这算不算全面发展的青年？正如某些人所说， 性并不是在60年代发明的。事实上，40年代末50年代初，纽约吹起了一股新的波西米亚风。和几十年前一样，这股潮流在格林尼治村壮大。你在那里可以发现新艺术家、爵士俱乐部、略有出格的另类酒吧，最惊人的是男女同性恋酒吧，只是都不适合我，哪怕略微出格，我都太胆小、太拘谨、太天真。就连现代艺术博物馆这种以适合男女调情著称的地方，我去那里都只是为了看卡尔·德莱叶导演的《圣女贞德蒙难记》之类的电影，欣赏毕加索的《格尔尼卡》，而不是去邂逅女孩。真正的生活在哥大，不是在教室里，而是在这个氛围中。比如我开始结识一些能够对话的人，和迪克·霍华德，也就是理查德·霍华德，可我从来都叫他昵称，相识是一大关键。他比我大一岁，高一级，但没人把这放在心上。有人带我去他的宿舍，我们一见如故。他比我成熟得多，但不是在知识上，这可很要紧。这方面我们差不多，我们气味相投，文学上的兴奋点都一样。那天下午，我们马上就一起去西47街上的高谈书店。这家传奇书店的招牌上有句名言，智者在此垂钓。令人敬畏的弗朗西斯·斯泰洛夫统治着书店，他永远穿着一件电光蓝色罩衫，白发中插着一支随时要用的铅笔。你，有一次店里只有我一个顾客，他冲我喊道，去拐角那儿帮我带一只热狗和一杯橙汁。我去过他店里不下几十次，唯有那次他意识到我的存在。从一开始，迪克和我就因书结缘，但也有其他因素，我想主要是相同的品味和兴趣，以及自命不凡。年轻时，你会觉得需要宣告对某些主题的评判标准，你的偏好，通过你的选择标榜自我，他们可能是政治、运动或穿着，这通常是在高中。对我们来说是文化，莎士比亚好，米尔顿不好，巴赫和莫扎特好，柴可夫斯基不好，这个立场会变。亨利·詹姆斯好，斯汤达好，巴尔扎克好，悲惨世界不好，这个立场也会变。简·奥斯丁、乔治·艾略特、契科夫好，田纳西·威廉斯好，阿瑟·米勒不好，抽象艺术好，现实主义不好，巴兰钦和玛莎·格兰姆好，弗雷德·阿斯泰尔好，吉恩·凯利不好，玄学师好，福克纳好，海明威不好，艾略特、庞德、叶芝当然好，普鲁斯特好，加粗的好，但记得也好，电影好，电视不好，如此等等。换句话说，我们都有一种贵族式的品味，有锋芒，有激情，自命不凡。年轻人友谊的完美粘合剂，